到你面前来继续仰望你的话，在你的圣言，在你的圣灵的带领下面，我们来跟随你。无论我们面对的是怎样的挑战，但是来到你的话语面前，来到你自己面前，我们心里就有平安，我们就有你给我们的真理的带领，让我们可以蛮有信心的，能够坦然无惧的来跟随你。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，继续用你的话来带领我们，开启我们，让我们在你面前有真正从圣经来的得着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 好，今天我们进入撒母耳记上的第15章。那这一章是整个的撒母耳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章经文。那这章经文呢，它不但是记录了一个事情，在这章经文的当中呢，诠释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。在旧约的当中，很多时候我们在看旧约的圣经，我们都看好像律法规条啊，生命记啦、利未记啦、民数记啦，看了很多好像是规条。但实际上当我们在撒母耳记看的时候，在撒母耳他口里所出的话，就已经把律法的那个经义很清楚地表达出来。所以在旧约和新约的在真理的这个合一性上从来都是统一的，只不过在表述的时候，旧约没有更多的经文来表述这个经义。那这个经义就在撒母耳记上的15章这里面表现得非常的清楚。那等一下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来再更进一步的和更广阔一点来讲。我们先来看这个15章。那15章呢，开始有另外一件事情发生，是扫罗、撒母耳和上帝。那在三个之间呢，有一个事情发生。撒母耳是先知，是士师，也有祭司的这个职分。扫罗是耶和华所立的国王，那耶和华是掌管天地万有的主，他差派先知，他也设立王给以色列。那在这个三个互动当中呢，就有不同的情况发生。特别是扫罗，他对耶和华对上帝的反应，或者叫做回应，就诠释了什么叫做信仰的正确和错误。不单单是一个事件，也不是一个事件的对错而已，是信仰的对和错的问题。那这个是这段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主题在这里。我们来看撒母耳记15章的第一节。撒母耳对扫罗说，耶和华差我高你为王，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，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。那这节经文呢，你看起来以后呢，应该有一点不同的感受。因为在前面讲过扫罗献祭的时候，撒母耳已经跟扫罗说了，耶和华要废掉你，要另外立一个和他心意的。那为什么到了15章仍然耶和华差遣撒母耳还和扫罗说话？那是不是上帝出尔反尔呢？我在上一次讲这个主日学的时候讲过，上帝从来都给人 double chance， 双重的机会。上帝对人要求不是一次性的，他体谅人的软弱，所以当人在上帝的要求面前失败的时候，违背的时候，上帝还会给第二次机会的。但是呢，这个给第二次机会我们叫做 second chance， 那个不是 always chance 的，不是一个没有止境的、没有底线的一路的给机会。换句话说，上帝允许人有软弱发生的时候，可能会违背神的话，但是不允许人永远违背神的话。那这个是一个原则。所以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上，虽然上帝在第一次跟他讲，跟第一次跟扫罗讲的时候是讲原则，原则是对的，如果你不听从神的话，神就废你做王，要立一个更合他心意的王，这个原则是对的。然后到了15章还给他第二次的机会，所以才会有撒母耳过来跟扫罗再次传递神的话。 第二节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，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，怎样抵挡他们，我都没忘。那这个不是上帝记仇哈，这个是上帝对那些恶人的恶是纪念的。这个纪念是什么含义呢？那个恶人的恶，他行了恶，但是他也在恶的状态的下一直持续，所以到了上帝的时间，上帝觉得必要的时候要除掉恶人的。所以我都纪念这个事情啊，到时候我们人比较容易忘记，对吧？我们既容易忘记神的恩典，也容易忘记人的恶啊，这个是我们人的问题哈。但上帝他是很持续性的，啊，真理他是非常清晰的，持续性的。那这是上帝的眼光。第三节，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，灭尽他们所有的，不可连续他们，将男女孩童吃奶的，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。那这句经文我以前讲过，我相信讲生命记讲过。如果我们对圣经不熟啊，特别是这个读旧约不熟的时候，一看这些经文就吓死了啊，这个上帝的命令实在是可怕。男女老幼这一概除灭，那这是一个好像我们说残暴的一种的情况。那我再次回来说，在上帝眼中，活人是有永恒的，没有永恒的生命的人在上帝眼中都是死人。那这个死人怎么个死法，活暂时活多久死，那个不重要，因为在永恒当中那一切全都没有了，所以重要是永恒这件事情。所以上帝以永恒的角度来看人，所以他在做事情的时候呢，所谓的灭绝，那个是在永恒当中的弃绝，或者说在永恒当中的审判，那这个是和时间和方式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。那第二样在这里面大家要看的就是所谓的孩童和吃奶的问题。那我在讲到我可能有提过这个要点，上帝对吃奶的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孩子有特别的恩典。那这个特别的恩典怎么实现我不知道，因为在圣经的里面他清楚的说，他审判是按照个人的行为受审判。那吃奶的孩子他没有这种善恶之分的行为。有一段圣经在罗马书第二章，他讲到那些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上帝呢把良心放在里面作为他的律法，到末日审判的时候呢，这个人有没有违背过良心就成为审判他的证据。那对于小孩吃奶的婴孩，他们没有良心的这种的取舍的这样的能力，那在这个层面来看呢，他们也没有末日审判的啊，那个标准上面也不能够连接在一起。然后在天国永生的里面，那这个是恩典。对于得救的人来说，上帝说他要给我们穿上义袍，因为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了我们的救主，我们认罪悔改，离开罪活出义。那这件事情在婴孩身上也没有发生，他们也没有能力去认罪悔改，那这个也没有。那他们的最终的结局到底是什么，对于我来说，我从圣经的当中找不到比较清晰的一个方向。但是很显然，在圣经所说的地狱的审判和义人得到天国的永生这两样，婴孩和他们之间的联系好像都没有直接的这样一个联系。那我呢，就从我的认识的层面，我就把它放作叫做奥秘，那就到此为止。所以呢，在这个层面上来说，当上帝允许人把婴孩也除灭的时候，就没有我们人所说的那种的残酷，也没有我们人所说的小孩子不懂事就灭到地狱里，这个没有道理，这两面都不能划等号的。那这样就清楚了哈，有关婴孩的这几个事情啊。然后第四节，于是扫罗召集百姓在提拉因 啊。那提拉烟就是接近于这个亚玛利哈，以色列那个地哈是这个长形的。那亚玛利是从埃及过来的时候，首先进入迦南地的时候，在底下那个叫亚玛利那个地。后来他们没有进去以后，绕到了约旦河那边去啊，从这个耶利哥进去哈，走了摩亚地和亚门地。那亚玛利是他们的最应该走的捷径，但是被挡住了。那亚玛利人，那个提拉因呢，就在亚玛利的上面一点啊。那个地图上并没有确定啊，因为它不是很有名的一个城。数点他们共有步兵20万，另有犹大人1万啊，21万人。扫罗到了亚玛利的京城，在谷中设下埋伏。扫罗对基尼人说：“你们离开亚玛利人下去吧，恐怕我们将你们和亚玛利人一同杀灭，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你们曾恩待他们。”于是基尼人离开亚玛利人去了。那基尼人，我讲到也讲过哈，基尼人是谁呢？是这个摩西岳父这个家族叫基尼人啊，包括那个亚裔啊也是基尼人。那基尼人跟以色列人啊是有联姻的这种亲戚关系啊，他不是以色列人，所以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，基尼人是恩待他们。那摩西的岳父还给摩西出主意啊，那他们是彼此相合的，所以扫罗这个决定是对的，让基尼人离开，那这个点做的是好的。到后面第七节，扫罗击打亚玛利人，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，那都是亚玛利的那块地方，然后一直到埃及哈，向那边打下去，生擒了亚玛利王雅甲，用刀杀尽了亚玛利的众民。留意看第九节，扫罗和百姓却连续雅甲，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，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，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。那这个是扫罗和以色列人对耶和华命令的反应。那大家觉得他们有没有遵守神的命令啊？是吧？没有，这个叫做选择性的遵守，那就等于不遵守，是吧？没有100%遵守神的命令，那就是没有遵守神的命令。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。那在这个里面呢，他们不遵守。那为什么不遵守？这里面出现一个词叫做连续，叫连续雅甲。那他们为什么会连续雅甲呢？圣经没有说，但是在那个时代的当中，按照我对圣经的这个整个这个路线的这样一个走一个演变，那个时代亚玛利人和以色列人之间并没有一个很激烈的关系，可能还关系还可以，甚至关系不错。那他们周围的仇敌呢，并不是和他们一直为敌的，有的时候还有一段时间关系比较好，比如说南国和北国了啊，这个以色列和这个摩亚了，他们之间并不是一直为敌的。那这件事情呢，可能是他们连续雅甲的一个原因。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雅甲是做王的。那这个是所有的人，当我们面对人的时候，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，我们对在人间做高位的人有一种特殊的情感。那这种特殊的情感可能会偏离公平，这个特殊的情感或者是对他过于连续，或者对他过于狠毒。人在面对一个人有高位的时候，我们对他的态度和一般的情况来比，更不容易平衡的。所以这个是我们所有人的问题。面对做官的啊，比如说在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行不上什么，行不上大夫啊，因为你已经在朝里面做成大夫这个官阶了，你官位太高了，所以呢就这个一般的百姓刑罚就不放在你身上。 那后来他从公义的角度说，王子与庶民同罪，但是刑又不上大夫。那实际上在整个的我们人类的过程，包括我们现在在国内的经历，历史的经历和现在的经历，那些做大官的，那些很有钱的，他们在法律面前他就是不平等的，他们真的有特别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利益给他们，这从公义上来说是不公平的，那这个情况会出现。所以这种的不公平，一个是政府的原因，也包括百姓的内心都会在这里面有偏颇的。所以公义这一个话很重要。如果你读圣经有一段话呢很有意思的，他说呢，你不可以连续穷人，在公义判断的事情上面你不可以偏袒穷人。哎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通常我们是说你不可偏袒有钱人，对吧？但是圣经说呢，你不可以偏袒穷人。为什么他会点这一点？我们人有这个倾向的，我们以我们个人所谓的连续会偏离那个公义的啊。所以呢，恶人先告状，他装得很惨，就很容易赢得人家的同情心，结果有了这个同情心以后呢，就偏离了公平和公正。这个是在人类社会当中一直演绎的，可能就在我们眼前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是要了解这人性当中的这些的弱点和问题。那他们当时连续亚甲这个事情，那就是在这种人性的驱动的下面，这种人性实际上是不好的，就偏离了公义，也偏离了上帝给他们的命令啊，这是一个要点。另外一个大家比较容易理解，爱惜上好的牛羊啊，美物，那这个很容易理解，这个就不需要分析了哈啊，谁不爱钱啊？见到好多东西，那就自然就生爱了哈，那个爱后面是贪哈，那这个是一个情况。那在这两样情况下面，造成以色列人扫罗他们违背上帝的命令。那这两样事情也是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，我们时刻要守住的啊，爱惜和连续和神的命令之间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思想，我们到底有没有真正遵行神的话。回头要说，真正的出于良善的爱惜和连续只有从神来，违背神所产生的所谓的爱惜和连续，实际是一个罪的驱动，也会掉在罪的里面啊。上帝不是不要我们连续，真正连续的是上帝自己，他是整个怜悯的本源。哎，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清楚哈。看后面十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，我立扫罗为王，我后悔了。那后悔这个词是经常圣经说的哈，后悔的意思不是说我做错了，是我改主意了。上帝从来没有做错事情啊，没有说哎这个没做好对不起，不是这样，我改主意了，我原来准备要这样做，我现在改变我的主意。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，不遵守我的命令。很清楚的一点，上帝对扫罗的要求是什么？跟从他，遵从他的命令。对于做王这件事情，在撒母耳记第八章的时候，撒母耳就清楚地告诉所有的以色列人，你们的王和百姓要遵守耶和华的命令，否则他会废掉你们。那这句话早就讲了，但是他不听，到今天到这个地步，恶果出来了。第十二节，撒母耳清早啊，没有，后面还有半句话，撒母耳便甚忧愁，终夜哀求耶和华。那这是撒母耳的一个情况。那大家可能要想一想，撒母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？撒母耳这样的反应到底对还是不对？撒母耳听到耶和华的话以后呢，他就很忧愁，然后呢终夜哀求耶和华。 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反应？他这样的反应对不对？那在这个里面呢，我们可能要去思想这个问题哈。我讲过好几次，真正的义人，他一定是公义和怜悯并存的。真正的义人，他对神的公义、对神的爱和对人的软弱认识的是比较透彻的。我们真正走过义路的人，我们自己从罪中挣扎过的，我们知道胜过罪真的是不容易的。在面对罪的挑战的时候，那种的软弱真的很可怕的。所以当他有这样的一个经历，在神面前靠着神的恩典走过来的时候，他看到别人掉在软弱当中，他会生怜悯的心肠的。不是说哎，他做错了灭了他，他做的不好立马就把他干掉啊，这个不是真正义人他有的反应。他一方面坚守神的道，坚守真理，另一方面对人有怜悯的心。所以撒母耳他对扫罗有这样的一个怜悯的心，扫罗从一个无名小卒到能够做以色列王，又带兵打仗又得胜，走到今天是撒母耳一手带到现在的。那从撒母耳来说，无论是个人对扫罗的一个情感，也包括他生命的本性，他都会有这种哀愁的心的。那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要学习的，正是看到别人跌倒、别人犯罪，我们心里面那个哀伤的心要有，怜悯的心要有，要替他祷告的心要有，这一点实际上是不容易的。那今天这个扫罗是得罪神，没有直接得罪撒母耳。如果我们面对的是直接得罪我们、直接攻击我们，我们到底还有没有这种的反应，替他在神面前哀愁和祷告祈求？这个实际上是反映出我们自己生命的一个本身的状态。那在这一点上是需要学习的啊，我也一样，大家都需要学习啊。那圣徒真正跟随神的人，他应该有这样一个生命状态。所以撒母耳是这样子啊，他不是违背神的旨意，他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替扫罗哀求。然后第十二节，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接扫罗，有人告诉撒母耳说，扫罗到了加密，在那里立了纪念碑，又转身下到基甲。那这句经文有意思的哈，他到了加密那个地方，然后呢他在那里立了纪念碑。大家了解哈，不是筑了坛哦，这个立了纪念碑是为谁立的啊？这个就是凯旋门呐、扫罗立的就是巴黎的凯旋门呢。我打仗得胜了，我打了大胜仗了，我立了一个得胜的碑啊，这个是扫罗做的事情啊。他不是给神立碑啊，也不是给神筑坛呢、所以违背神，打了大胜仗，他的反应不是把荣耀归给神，是把荣耀归给自己啊。你看到这个事情的连带性没有？我们跟随神的人，我们按照神的心意一丝不苟的去遵行，当这件事情做完以后，我们会把荣耀归给神的。但是当我们不按着神的心意去做，好像做成了一件事情，我们会把荣耀归给自己的。那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种的，我说叫做一种的pattern， 就是经常在我们服事的里面，我们个人的里面经常会出现的，在教会界的里面会出现的。到底我们会不会把荣耀归给神，是看我们到底是不是按着神的心意去行，并不是有了那个结果以后啊，哈利路亚赞美主，一切荣耀归给神，这是嘴上说的，心里怎么想的那就不一定了。那个真正按着神的心意、他的旨意去遵行的人，他知道这件事情是神带领、神做成的，他才会把荣耀归给神。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的人，他心里面知道这个事情是我做成的， 心里怎么可能把荣耀归给神？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结构。扫罗给自己立碑这件事情是他一种的生命的状态。Okay? 这是很圣经没有这样描述，但是如果你仔细分析他那个心态，那就是这样一个情况。好，立碑了。然后又到了基甲立约的那个地方，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，也到了基甲。扫罗对他说，愿耶和华赐福于你，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。扫罗这句话口气很大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通常他是要求撒母耳替他祷告，耶和华赐福给我，对不对？撒母耳是士师嘛，是先知嘛。那现在扫罗打了大胜仗以后，立了碑以后，见到撒母耳就说，愿耶和华赐福给你。整个人的状态是相当的 hyper 啊，相当的高昂的一种的状态，这是扫罗。然后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。十四节，撒母耳说，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，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啊，撒母耳要讲事实的，不能口里说了就算了，咱们看事实，看你到底做了什么，以事实为依据，然后再来谈后面的事情。好，十五节，扫罗说，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，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，要献于耶和华你的神，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。这句话说的好不好啊？啊，你会想到这个当初这个蛇诱惑夏娃的时候那个话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里面很多味道的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是百姓爱惜上好的牛羊，不是我。OK? 第二样他说呢，要献于耶和华你的神。爱惜这个牛羊是要献给神的。有一个中文有一个成语叫做冠冕堂皇，是吧？那其余的我们都杀尽了。啊，这是一个完美的解释啊，这 interpret 啊，说人的这个舌头是很厉害的啊，可以把弯的说成直的，把直的说成弯的啊，黑的说成白的，白的说成黑的啊，这个人的舌头是很厉害的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扫罗他有这个本事，可以把这话讲成这样。十六节，撒母耳对扫罗说，你住口吧。是什么意思啊？ Shut up。 很厉害啊，撒母耳这话是非常厉害的啊。你住口，你 shut up。 然后他说什么呢？他说，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。那你看见那个撒母耳的状态啊，他一方面单独的时候在夜间替扫罗哀求耶和华，替他悲伤，然后见到扫罗以后他对他非常严厉去指责他。我跟大家说，这个是义人，真正属神的人，真正服侍神的人是这样。他要去建造扫罗，他真正爱扫罗，他一定要把非常清楚的真理告诉他，责备他，你要悔改。但是私下又在神面前真的真心的为他祷告，为他祈求，那这是圣徒的生命的，不是当面全是说好话，哎呀你很好，你做的都很好，耶和华祝福你，什么都没问题，你 go ahead 继续往败坏的里面走没问题，那这种不是真正属神的人。真正属神的人，你真正要对别人有益处，有益处是他真正在神面前得到神的喜悦，这个是要紧的。他得不着神的喜悦，一点戏都没有的啊！这个上个礼拜查经，这个立群弟兄他说，这个有人说啊，你讲的这个神不是我要的啊，我要我想要的神。那我当时我回应就说，哼，重要的不是你想要的神，是神要不要你，你是不是神所要的人，这个才是重要的。你要不要神，这有什么关系啊？ 神要不要你，这个才重要，这谁决定将来的结果。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。撒母耳他真正服侍神的人，真正要对人有益处的人，他是这种的状态。一方面在神面前为他迫切的祈求，求神怜悯他，求神再给他机会；另一方面当面要责备他，你要悔改的啊，你住口啊，你 shut up， 我要告诉你哈，这责备你。那这个是真正的爱，真的是在圣徒当中的爱，这个才是真正圣徒之间的爱。OK， 这样我们就清楚哈，所以撒母耳做的是非常好的哈。好，后面十七节，撒母耳对扫罗说：“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，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？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。”那撒母耳把历史跟他回顾一下，你原来那一个无名的支辈，小的支派，小的家族，耶和华把你立成以色列众支派的王。这个事情本来原来扫罗也知道，所以他刚开始都还是很谦卑的，后来做了王以后他就忘了。所以撒母耳在提醒他，你要搞清楚啊，你是怎么来的。十八节，耶和华差遣你，吩咐你说，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，将他们灭绝净尽。这里面清楚的要知道哈，犯罪的亚玛利人，上帝不是让他随便去杀人的，上帝从来没有叫以色列人随便杀人的，他除灭的都是按照他们的罪，积攒满了迦南地。他说等他四百年以后罪恶满盈了，我才把他灭掉。上帝从来都是这样子的。然后十九节，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，急忙掳掠财物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所以他们看中的是财物，并不是神眼中的命令。这一点也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情。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，我们在个人跟随神，我们看重的到底是财物还是神的命令啊？就好像我责备过这个宗派的，因为害怕被告，所以就改条款说，如果你讲了这个违背这个比如说对这个同性恋有敌视的语言，那我们要惩治你，我们这个宗派不接受，我们要惩治你，先把自己拉出来，不会受政府对他的控告。那这种的自保基本上会走向偏离神的话的。你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作为一个教会带领的，作为一个宗派的带领的，如果你所带领的这个团体不能够坚守神的话，因为害怕世俗，害怕你的钱财被人家抢走，你就开始逃避，你就开始和世俗一样，你就不再是属神的人，你会走偏的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要紧。耶稣说，在众人面前不认我的，我在父面前也不认你的。那这个是我们在主面前一定要清楚的啊。所以耶和华对他的要求，你到底怎么样才是听从我的命令，你急忙去掳掠财物，财物对你是重要的，耶和华的命令是次要的。那这个是信仰会出问题啊。好，二十节，扫罗对撒母耳说，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的路，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，灭尽了亚玛利人，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，要在吉甲献于耶和华你的神啊。怎么样，扫罗的申诉大家觉得怎么样啊？好像理直气壮呢，然后理由一大堆啊，我真的遵行了，我真的杀了亚玛利人了，我真的打仗了，那只不过百姓流落上好的牛羊要献于耶和华你的神啊。这个口气有没有转变呢？刚开始见到撒母耳是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是吧，那现在是说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啊，这是你的神。那这一个转变，那这句话显然是狡辩的啊，是狡辩。好，二十二到二十三节，这个是整个撒母耳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，也是诠释旧约精髓的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。那这个精髓和新约的教导是紧密相连的。撒母耳说， 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那我们就问这个问题。那在喜悦上显然耶和华是喜悦人听他的话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是这样，他为什么还要设立燔祭和平安祭呢？为什么还设立这个呢？所以这个是整个的律法的精髓所在，我们整个遵行教导的精髓的所在。上帝给以色列人律法的规条是要他们听从他的话，以这个规条的遵行实现听他的话，并不是表面去献祭但是却违背他的话。那这个大家，这个原则大家有没有清楚啊？这是不一样的哈。我献了所有的祭物，那这样的人不一定是听了神的话的，因为神的话，比如说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不可贪恋别人的财物，这是内心的。那献了那些的祭物不等于听他的话，听他的话会去献祭，对不对？献祭的人未必听他的话，这个次序有没有了解？那听他的话并且去献祭的，实现的是听他的话，然后在听他话的过程的当中，我们会被上帝带领，我们生命会被他塑造，真正用那个至圣的律法让我们分别为圣，塑造出圣徒的生命，这个是原则。那如果不听他的话，只是表面的献祭，我们的里面没有被改变的，那就变成一个律法规条，叫做律法主义，变成一种宗教形式，它不是真正的生命的信仰。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不是上帝所要的。当我们讲这一个真理的时候，似乎在站在新约的这个立场讲，实际上萨母耳那时候就讲了，那个原则早就告诉我们了，听命是胜于献祭的啊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，这个是重点的。他怎么说我们怎么去行，不听神的话也就是不是真正信从神的啊。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部分，因为在信仰的当中呢，神会有些的律法规条，包括现代也有很多的教导，那这个教导会实践在我们日常的所谓的信仰的这些的行为当中，但这个行为并不是精髓，精髓是听他的话。比如说我每个主日都来参加主日崇拜啊，我呢也来参加主日学，我还参加小组活动啊，然后呢我还有做奉献啊，我也去关心别人，我做了很多这些的事情，那我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吗？那就未必了。如果仅仅坐在表面，那就未必了啊。去做好事，去行善啊，像世人经常说宗教都是劝人行善的，是吧？他都会这样讲。那个慈济行的善有的时候比现在教会行的善还多啊。那他们跟耶和华有什么关系？没关系。他们的生命会改变吗？不会改变。他们和永恒有关系吗？没关系的。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，外面的行为和里面对神的话的信从的关系，这个次序要对。这个次序反过来就变成律法主义，次序对的话，那叫做听从神的话，透过遵行他的律法来实现。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，我们的生命会被改变，这个是上帝的旨意。上帝颁布律法的意义在这里，那个精髓是在这里实现的啊。我再次跟大家讲，律法是什么时候有的？是摩西以后，对不对？挪亚经遵守过律法没有啊？挪亚都说没有啊，亚伯拉罕也没有守过律法，对不对？啊，以撒也没有啊，是摩西以后才有的。那他们原来是怎么样？他们是原来活在律法精髓的里面，这个是一样的。从亚当、从亚伯一直到后面，都是活在律法精髓的当中。只不过在不同的时代，以不同的方式按照神的心意去遵行，然后来实现那个律法的精髓， 旧约以色列人他们有他的律法规条，到新约以后耶稣说新酒装在新皮袋子里面，有转变。那我们仍然活在同一个精髓的当中，形式上有不同。所以这个是要点，核心核心的要点在这里啊，撒母耳记十五章这个要点。好，到后面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。撒母耳再次用这个比较来告诉人，听命胜于献祭，听命的人你会去献祭的，献祭的人如果不听命，那个祭没有意义的。哎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啊，公羊的自由烧得很香很多，全部都烧了，按照律法规条全部烧好了，但是没有顺从，那个顺从是从心来的啊，听命是从神的话他所传讲的律法的精髓来的。那这些如果没有，那些外表的形式就没有意义了。二十三节，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。那这一个等量比较，大家会不会有一点冲击感啊？悖逆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不听他的话，不听他的话和行邪术一样的啊。然后完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。完梗，顶住，我就是不听他的，我就是不干，我就是不顺从，有性格，有脾气，有决心，在上帝面前没盼望。谢谢谢谢。所以这个是 这几句话，撒母耳讲的这几句话在旧约当中非常重要的经文啊。然后后面，以及厌弃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，就何必生气血。那在这个里面呢，我需要跟大家讲多一点点的东西。有两段的经文呢，大家看一下，在生命记三十章的三十节，生命记三十章的十一节，那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。生命记三十章十一节这里怎么说？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难行的，也不是离你远的。那后面也有引哈。那我回头问这个问题，撒母耳两次跟扫罗的互动，那个诫命难行吗？等撒母耳来我才献祭，等七天，要等到最后一分钟，难行吗？不会到一个做不到的地步，对不对？然后去击杀亚玛力人，把他全部杀掉，难吗？那不是说比登天都难，我拼命努力，哎，我的肉体这个让我受不了，我就没办法去做这个事，不是的，都是可以做的，不难行的。那你要不要去行？主要是这问题在这里，上帝不是让我们行我们不能行的，这一点大家一定要了解的。律法给我们的是我们能行的，它说是不难的啊。另外一段是在约翰一书五章第三节，大家再一起读一下，约翰一书五章第三节，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就是爱他了，并且他的诫命是不难守的。好，生命记约翰都告诉我们神的命令是不难守的， OK。 那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真正去遵行啊？所以这里面讲到听命胜于献祭，是在这些的原则上来讲。好，到后面啊，我要快一点了哈。扫罗对撒母耳说，我有罪了。这个时候扫罗干嘛了？认罪了，对不对？真认罪了吗？要往后面看。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，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。这句话是不是对的？ 这个是不是对的？这从毛泽东意义上是对的，毛泽东意义上是对的，因为他惧怕百姓。这次和上一次像不像？上山献祭的时候为什么会献祭啊？百姓都走了啊，百姓一个个都离开了，没人了，那做王没人了，那怎么办呢？赶快献祭吧。现在也是一样，他是讨百姓的喜悦，那这个是做耶和华所差派的，做带领的人的大忌的。如果耶和华差派一个人去带领一个群体，包括做牧师的，他是为了讨人的喜悦，他的侍奉一定会背离耶和华的。我很清楚地跟大家讲，这是大忌的。那他不但背离了耶和华，他也害了那批他所带领的人，这是重要的要点。让所有的人都偏离神，那这个是非常危险。所以在加拉太书，保罗特别说，我不是讨人的喜悦，我是讨神的喜悦的。那不是故意跟人作对，是对人有益处的，那个才是真正按着神的心意去把神的恩典和真理带给神的百姓的。那如果没有这个，就把百姓都带偏了。所以这个是他的问题，所以从这个要点上他是对，他在这方面是失败的。好，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，同我回去，我好敬拜耶和华。这句话有没有问题啊？这句话很大的问题啊，他在求撒母耳赦免他的罪啊，这是撒母耳的事吗？ 他得罪了耶和华，他要求耶和华赦免他的罪啊，他求撒母耳赦免他的罪。然后呢，后面有戏啊，他为什么求撒母耳赦免他的罪？后面他要干嘛？同我回去，我好敬拜耶和华。为什么要撒母耳同他回去？你看下文，撒母耳对扫罗说，我不同你去，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已厌弃你做以色列王。撒母耳转身要走，扫罗就扯住他的外袍的内襟，衣襟就撕断了。撒母耳对他说，如此，今日耶和华以色列国与你断绝，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。断代这个什么，就是我们中国过去有古代有这种的习惯的哈，叫断金哈，就是我跟你的这个朋友关系一砍断哈，衣襟一断，那我就关系没有了。这个有没有关联我不知道哈，但是他说你把这衣襟一撕断，说从此还没关系了哈。那这个是撒母耳对他的话。然后28节，撒母耳对他说，如此，今日耶和华以色列的国与你断绝，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，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是说谎，也不是后悔，因为他窘非世人，绝不后悔。30节，这个是重点，扫罗的重点。扫罗说，我有罪了，虽然如此，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，同我回去，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。扫罗要撒母耳干嘛？抬举他。在谁面前抬举他？在以色列的长老和百姓面前抬举他。抬举他的结果是什么？继续做王。现在扫罗他眼中有的就是王位，那这一个生命的状态一直延续到他死掉。所以当一个人蒙神的祝福，被神抬到一个高位上面去，他不知道那是从神来的，他守那个高位比遵行神的命令还重要的时候，他整个的这个信仰全部失败。那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，我也跟大家说，这个事情经常发生的。每一个人，包括我做牧师的，我凭什么做上牧师？我说我是从上帝从垃圾桶里捡出来的，那种的罪人，上帝竟然还救我做了牧师，然后我做了牧师，我还觉得我做牧师要高超的话，那我真的是就跟扫罗一样的。你不知道你从前是什么光景，上帝怎么给你恩典，给你这样的一个服侍的一个恩典给你，你也把这当成你自己的东西，那这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。那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，抢夺神的荣耀是人经常发生的错误。那这个是扫罗，那他这个错误的这一个例子， 在后来的世代当中也不断的重复啊，但愿我不会重复啊，大家为我祷告，但愿我们不会重复这个事情。所以这个是扫罗的问题。好，于是撒母耳转身跟随扫罗去，扫罗就敬拜耶和华。那撒母耳为什么还跟他去呢？啊，为什么要跟他去啊？那在这个转点上，我个人没有办法太确定，但是有一件事情大家还记得吗？撒母耳要去告这个大卫做王，然后撒母耳跟上帝说什么？他说呢，如果我去，那扫罗要杀我的。那上帝说，你说你去献祭，上帝给他出主意啊，那他就去了。那这个时候可能撒母耳已经散失到了，这个时候要不跟着扫罗去，扫罗就动刀了。那撒母耳不一定是完全出于所谓的保命，那他也在神的这个旨意当中还要继续的服侍，还要高某下一个，所以扫罗就顺从他去，撒母耳就顺从他去。但顺从他去绝对不是确认他可以继续做王的，这个不是。 OK， 好，32节，撒母耳说，要把亚玛利王亚甲带到我这里来。亚甲就欢欢喜喜的来到他面前，心里说，死亡的苦难必定过去了。撒母耳说，你既用刀使妇人丧子，这样你母亲的妇人也必丧子。于是撒母耳在基甲耶和华面前将亚甲杀死。那这个亚甲就是过去以后的以斯帖记当中哈曼的祖先，那哈曼的祖先就是亚甲。那这个亚甲虽然是杀了，那在圣经里面他没有记载，应该亚甲的家族他很多的后裔呢，他因为他连续亚甲是连续整个亚甲并他的整个家的，那整个的家族可能都被他们放走了，所以亚甲他的后裔就成为亚玛利的王的这一个后裔一直存留，一直到了几百年以后，到了哈曼，到了波斯帝国，哈曼兴起来要灭掉整个以色列人，整个犹大人。所以这个罪如果我们不除去，那叫做后患无穷的。哈曼就是亚甲的后裔啊，所以上帝让我们做一件事情，让我们去除掉一个罪的时候，我们不肯去做，留下来了，我们爱惜啊，我们连续，我跟你说，后患无穷。啊，上帝的话一定要听的，绝对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啊。所以这个是这一段的这个事情。好，34节，撒母耳回了拉玛，扫罗上的他所住的这个基比亚，一个在比较就是这个耶利哥的上面一点，下面一点哈。然后撒母耳知道死的日子再没见扫罗，但撒母耳为扫罗悲伤，是因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的王。所以这是撒母耳的状态，从死没有见他，那后来又高立大卫，那这个是整个这个事情。所以在15章，在撒母耳记的15章的这个经文的当中，有非常重要的核心的教导啊。所以旧约当中有很多很宝贵的核心的教导哈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思考题，快一点啊。第一个，扫罗打仗的时候善心恩待基尼人，是否后来连续亚甲王情有可原啊？他心好吗？是这样吗？人的良善必须要在上帝的话的面前得到校正，如果我们没有得到校正，我们那个自以为的良善可能会把我们带到罪的里面，也会产生很可怕的恶果。所以一定要到上帝面前，我出于好心吗？我要拿到上帝面前光照一下，是真的吗？啊，所以那个年轻的官见到耶稣说，善良的夫子啊，叫做好的夫子，那耶稣说只有一个是良善的，是上帝，没有是良善的啊。所以这个点我们一定要看清楚啊。第二个，扫罗留下上好的牛羊要献给耶和华，是否已经展现对神的敬虔？这个不是敬虔，是借口啊。他喜欢那个牛羊，他说是要献给耶和华的啊，那这个是借口。第三，耶和华将扫罗从低微中抬举作王，为何扫罗反而不听上帝的命令？那这个是我们的困境。当我们从低微当中被上帝高举到一个高位的时候，使用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只看重那个位置，就忘了神。也当我们在生活当中，我们求神给我们祝福，我们得到的那个祝福以后，我们只看祝福，就不看给我们祝福的神。这个是所有的人在跟随神的当中会遇到的挑战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警醒的。好，第四，如果听从听命胜于献祭，是否听了命令就不需要献祭了？我刚才特别讲过哈，听命的人他会献祭的，献祭的人不一定会听命。如果你献了祭不听命，那个祭一点意义都没有。那重要的是听命啊，这个是在这里。第五，扫罗已经认罪，承认自己因惧怕百姓违背神，是否应该予以赦免？这个认罪是假的，他不是向神认罪，向撒母耳认罪，认了罪要干嘛？回去继续高抬他，高举他，继续做王的，这是假认罪。第六，撒母耳直到死时没有见扫罗，并且为扫罗悲哀，两者是否矛盾？啊，所以这是义人的生命的状态，对人的怜悯的心，啊，本族人以色列的王，那扫罗对他的这个撒母耳对他的心一直是有的。好，我们在后面填空题很快过一下哈。第一个，顺从神的怜悯来自真正的义，悖逆神的怜悯来自自以为义。啊，我们顺着神去怜悯人，那是真正的义的，跟神那个方向是逆的，那叫自以为义，不是真正的义哈。第二，奉献因顺从神而来的是信心。好，我因为顺从神我奉献，奉献因悖逆神而来的是托辞哈，那个就不是信心，就是我奉献完了，我的责任尽到了，好了，我完成我的信仰，那个，不是真正的信心。真正信心是从我内心来的，我愿意跟神之间的互动啊。这个我多次讲过哈，如果奉献你不是从内心愿意发出来的，你就不要奉献。那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，你有乐意的心你才奉献，那这个对你是有意义的。好，第四，听从神命令的献祭是信心回应。好，我这个第三漏了哈。第三是身份卑微的时候容易顺服神，身份升高的时候容易悖逆神。啊，这是容易哈，未必是这样的哈，它比较容易的啊。基本上这个情况在以色列历史当中，包括所罗门到后来也是悖逆神，升高了以后哈。第四，听从神命令的献祭是信心回应，悖逆神命令的献祭是律法主义。同样的献祭，有一种是信心的回应，有一种是律法主义的。第五，认罪为要悔改顺从是出于信心，认罪为要保护利益是出于贪心。啊，他认罪不是要悔改要顺从神的，要保护他的王位，那个认罪是出于贪心的，不是出于信心的，没有价值的，是吧？第六，先知看选民的悖逆会愤怒，先知看选民的悖逆会怜悯，啊，这两样都会有，有愤怒也有怜悯。Okay, 好，我们一起祷告哈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，啊，在你的圣言当中来寻求你对我们的开启和带领。看见撒母耳记这段经文扫罗的失败，我们就来到你面前来寻求神开启我们，让我们知道听命是胜于献祭的，我们怎么样来到你面前听从你的命令，来顺从你的话，让我们的整个的生命是蒙你的喜悦。我们感谢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